甘霖神学培训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张玉明牧师主讲，叙事文体释经法，以利亚和以利沙的故事。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是张玉明牧师，感谢主，我们这次有一个机会，我们要来谈一谈叙事文体的释经法。当你打开圣经的时候，在这些圣经不同的经卷里面，有的是用诗歌的文体，像我们知道在诗篇、所罗门的诗，这些呢是用诗歌的体裁写的。有一些地方呢是用律法，神的律法，像十诫，像很多神颁布的典章律例，那这是律法。但是在很多的地方它是用叙事文体，叙事文体呢就是像讲故事一样。这个叙事文体呢事实上占圣经上面相当重相当大的部分。我们知道在摩西五经里面记载到以色列的故事，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故事，这些都是叙事文体。在撒母耳记上下记载到扫罗、大卫的故事，在列王记上下记载到列王还有先知以利亚、以利沙的故事，这些都是叙事文体。同时我们在这个地方也要特别强调一下，就是说叙事文体是用故事题材来表达，虽然它是用故事题材来记载这些事情，但是这些事情都是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真实的事情，只不过它记载的时候是用故事的题材，所以我们不能够说因为它是用故事的题材所以它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不对。圣经里面所讲的故事都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事情，除非神很清楚的说是一个比喻，或是作者很清楚的说这是一个比喻，要不然的话当他记载这些圣经里面的故事，以利亚、以利沙、亚哈、参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等等，这些人都是实实在在在历史上活过、走过、跟神交通过的人，只不过是作者在记载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是用故事的题材来记载。那么在看叙事文体的时候，有很多时候他记载的是英雄豪杰或者是近前的人他的事迹，那有时候呢他也会记载到一些坏人所做的事情。我们看叙事文体的时候，很多时候他并没有跟我们讲说哪一个事情是你要学的，哪个事情是你不要学的。譬如说在创世纪19章里面提到索多玛、俄摩拉的故事，提到罗德的反应，圣经并没有跟我们讲哪些事是对的，哪些事是不对的。所以呢当我们在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看出叙事文体的记载里面圣经要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所以在这一系列的信息里面，我们就要很有系统的来看用什么样的方法我们才能够了解叙事文体。叙事文体它的特点呢，它是跟你讲一个故事，借着这个故事呢他要在读者的心中产生一个共鸣，或是在读者的心中引发起读者对这个人物的喜爱或是厌恶，而因此很自然的在读者的心中形成一个意见。这个意见呢常常就是圣经的作者希望借着叙事文体来帮助读者能够抓到的意思。所以我们在这个叙事文体的释经法里面呢，我们就要用各种有系统的方法来帮助弟兄姊妹了解怎么样来看叙事文体。我们首先用一个很平常的例子来思想这个叙事文体的释经法。我相信很多人都吃过蛋糕，假使我问你说你吃过的最喜欢的蛋糕它的味道是什么，那么有的人会跟我讲说我吃过的蛋糕呢它是很甜，我很喜欢。那有的人会说我吃的蛋糕呢很香，那个味道使我非常喜欢。那有的人说哦，我吃过最喜欢的蛋糕那是酸酸的，我很喜欢。所以你会发现蛋糕有各个不同的味道，所以呢很多人说我喜欢这个我喜欢那个。那么假使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晓得为什么这个蛋糕会是甜的，或是为什么这个蛋糕会是香的，或是为什么这个蛋糕会是酸的，这个时候你就不一定能够回答出来了。 因为你要是知道这个蛋糕里面要是加了糖或是加了蜂蜜的话，那么这蛋糕会是甜的。这个蛋糕要是加了葡萄干的话呢，可能就会有酸酸甜甜的味道。那么这个蛋糕里面要是有加蛋再去烤了以后呢，那这个蛋糕就会脆脆酥酥的。所以呢，你用的不同的材料的时候，蛋糕做出来的那种口感就会不同。所以我们看叙事文体的时候，这个叙事文体给我们的一个感觉，我们要是说哦，这个故事好伟大，这个故事很英勇，或者这个故事好悲哀啊，这些呢就好像是不同的蛋糕的味道。但是呢，我问你，为什么这个故事让你觉得很悲哀，或是为什么这个故事让你觉得很勇敢，或是这个故事让你觉得很兴奋，你可能不容易马上就回答了。那个时候你就要去想说哦，因为这个故事里面有些什么样的题材，它怎么样的运用，所以才会产生这样的果效。所以呢，当我们在研究叙事文体的时候，我们要了解一个叙事文体它为什么会给我们某一种感觉或是某一种体验，那我们就要来看这个叙事文体里面有些什么叙事文体的元素。这个元素就好像蛋糕的材料一样，我就要花一点时间帮大家来分析这个元素。当我们知道这些元素的时候，那我们就知道说哦，这些元素我把它配合在一起就会产生那样的果效。我们在谈这个元素之前，首先呢来看看叙事文体的叙事模式，就是它的表达的方法是什么。一般圣经的作者当他要用叙事文体的方式来记载一件事情的时候，一般他有四种叙事的模式。这四种模式呢，第一个叫做直接的叙事 Direct Narrative。 这个直接的叙事就是纯粹报道一件事情，由叙事者，就是由作者自己来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第二个呢，就是戏剧性的叙事 Dramatic Narrative。 戏剧性的叙事就是作者引用圣经中人物的对话，让圣经人物直接的讲话来让我们了解这个故事的进展。所以直接的叙事呢，是圣经的作者从他的身份自己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戏剧性的叙事就是用圣经中的人物他的对话来表达。在英文呢，这个戏剧性的叙事你可以把它想成 direct quotation， 就是直接引述某某人的话。直接的叙事呢，就是 indirect quotation， 作者用自己的话来替这个圣经里面的人说话。那么第三种呢，是描述 description， 就是叙事者呢，也就是圣经的作者，他来描述一个人物或是提供背景的细节。这个描述呢，一般跟背景的描述有关系。第四呢，就是叫做注释 commentary， 那就是当这个故事完毕了以后，圣经的作者常常怕我们没有抓到那个意思，他就直接的对故事的情节、背景资料，甚至整个故事的意义做出一个解释。我拿圣经的一个例子来讲这四种表达的模式。让我们来看创世纪25章27节到34节。创世纪25章27节到34节是记载以扫跟雅各的故事。在27节里面，他提到说，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加却爱雅各。这两节圣经作者就是用一个描述的方法，我们刚刚提到四种模式，直接的叙事、戏剧性的叙事，第三种是描述，第四个是注释。这两节圣经呢，就是描述，因为这两节圣经是作者描述以扫跟雅各这两个人物，而且给我们提供一些背景的细节。我们看到这两个孩子有非常不同的个性。老大以扫呢，他是喜欢打猎，他的势力范围，他所熟悉的环境是在田野里面。雅各呢，他是一个妈妈的孩子，他 他喜欢住在家里，所以他常住在帐篷里面。所以妈妈的碗筷放在什么地方，衣服放在什么地方，被单放在什么地方，我想他都很清楚。但是假使雅各到了野外的话，我想雅各可能没有办法分得出来哪些植物哪些动物是什么，或是哪些动物住在什么地方。但是在野外以扫就不同了，以扫是一个爸爸的孩子，因为他是喜欢外面的环境，所以他可以知道在哪一个地方呢可以找到什么动物，哪些植物呢可以吃，或者甚至可以做医药，所以他对野外呢非常熟悉。但是呢他要是一到帐篷里面，他对帐篷里面很多的东西可能就没有那么大的兴趣，可能也不是很清楚。这里就让我们看到这个家庭同样呢，妈妈就爱老二，爸爸呢就爱老大。所以作者就借着描述的手法让我们了解这个故事的背景。接着29节，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这个是直接的叙事，直接的叙事常常可以用很短的经节能够记载很多的事情。所以在这个地方呢，雅各在熬汤，事实上一个人在熬汤的时候是熬好几个小时，甚至有的要熬上一天。但是雅各熬汤四个字就把这个很长时间的熬汤了一笔带过。而且他提到说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他可能经过好多天的打猎回来就累昏了。所以借着直接的叙事就可以用很简短的文字让故事进展了很多。那雅各在熬汤，熬汤这个字希伯来文叫做祭子，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就好像说烧开水或者在熬汤的时候，当这个汤煮滚的时候常常这个水会冒出来，所以这个字祭子又有一个意思，就是说不安分，越过自己该有的位置。因为水应该在锅子里面嘛，那但是你在熬汤滚起来的时候它跑到锅子外面去了。所以雅各在熬汤的时候他的心里也是一直在思想，那他很多的思想呢是一种不安分的思想，很多的思想呢是超过他自己本分的思想。接着呢他说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以扫从他自己所熟悉的环境回来，换句话讲以扫离开了他所熟悉的田野，进到了帐篷里面，进到了雅各的势力范围。雅各在长期的熬汤里面呢，就好像以扫很会在田野设下陷阱来抓动物。你下面看到他的对话呢，那么雅各似乎在熬汤的这件事情上呢，他在帐篷里面也设下一个陷阱要来对付他的哥哥。那么以扫呢就从田野里面就回到了帐篷里面，就进到他的弟弟为他摆设的一个环境里面。再到下面30节，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这个就是戏剧性的叙事，当作者把故事的进展停下来，然后让圣经当中的当事人自己来讲话的时候，我们就要小心了，因为圣经的记载这个时候放慢脚步，让我们看看当事人的对话是什么，这当中就有信息。那在这里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这个原文的意思英文翻成 I'm famished， 意思就是说我已经饿到马上就要死了。他不是指累昏的意思，他是说我饿啊，饿到已经好像快要变成饿殍了。他的用词说我快要这样子的饿死了。然后他说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在这里呢他是说给我那个红的红的， Give me the red red， 原文没有那个汤，所以我们可以说以扫就是爱红。而且他这里给我喝呢，他的原文的意思是说，你们知道早期的时候在台湾卖鸡卖鸭有时候是卖活的，所以这个卖的人常常为了多卖几个斤粮，所以这个鸭子在还没有卖之前就把它塞那个换团，可以增加一些重量，可以多卖一点钱。你可以想象再把那个换团或饲料塞到那个鸭的脖子里面去的时候呢，那活鸭它就是一直吃，你就一直塞它。这种塞的方式呢其实就是这个字的意思，以扫是说把那个红的红的给我塞进去，他是这个意思。所以呢他说因此以扫又叫以东，这个是一个注解。这个注解就是圣经的作者他就用他的话直接跟你讲， 他说以扫又叫以东，这个以东呢希伯来文就是 Adom， 意思就是红的。圣经等于跟你讲说因此以扫就叫做红。我们和合本的圣经翻译者自己又加了一个注释，他把括号里面就说以东就是红的意思，因为这个翻译者呢他知道我们不懂希伯来文，所以他怕我们没有抓到那个意思，以东这个是音译啊，那这个以东这个字希伯来字的意思就是红，所以他括号就跟你讲就是红的意思。这个是注解，这个是翻译的人的注解，圣经原来是没有的。圣经的注解呢就是提到说因此以扫就叫做以东。当圣经的作者给你注解的时候呢，这个注解一定是对的，因为圣经里面人物所讲的话有对有错，但是圣经的作者自己给我们的注解的时候，这个注解一定是对的。那31节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这个也是一个戏剧性的叙事，作者允许当事人自己来说话，所以雅各就把他心中一直盘算的事情就讲出来，他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32节也是戏剧性的叙事，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等于是说以扫就是要这个红汤，名分他觉得对他没有什么益处。那么33节也是戏剧性的叙事，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在这几节的对话里面，我们看到一个是为了肉体的享受，对于属灵的产业他一点不在乎，另外一个呢他是一个处心积虑一定要得到他哥哥的东西，所以呢他在这里呢他就要他的哥哥对他起誓，然后才要把红豆汤给他吃。所以在33节的后半部呢，以扫就对他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个是直接的叙事，圣经的作者借着这短短的几句话就让这个事情又进展得非常的快。以扫起了誓把长子名分卖给雅各以后，雅各觉得这个交易太划算了，所以不但给他红豆汤以外呢，又多加了一个饼给他。然后圣经用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连续四个动词一个接一个紧随在后，就表示说呢这个事情发生的非常快。以扫呢你看他连续四个动作，他吃了他喝了然后站起来就走了。我们看出呢这个以扫对交换他的长子名分来换红豆汤这件事情呢他一点都不在意，而且他吃的速度这么快呢看起来他一点也不像要饿死的样子。所以圣经的作者怕我们没有看到这一点，最后呢他就用注释提到最后一句话，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假使前面的这些故事的记载你都没有抓到要点的话，那么最后圣经的作者就用注释的方法告诉我们说，这一段故事最主要讲的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我们很多人在解释这段故事的时候呢，我们都是提到雅各，当然雅各的弯曲在这个地方也是记载得很清楚，但是这段经文真正的主角是以扫，而且要给我们的教训呢就是以扫轻看他长子的名分。现在这个时候他一点不重视他长子的名分，到将来以撒要祝福的时候他在那边大哭，然后将来呢他就要靠自己的拳头打天下，非常的辛苦，没有神的祝福。那么这段圣经在基督徒身上有没有应用呢？有非常多的应用。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那么长子的名分是什么呢？这个长子的名分就是神要借着亚伯拉罕传给以撒，借着以撒再传给他的孩子，这个名分。神在创世纪第12章跟亚伯拉罕这样说过，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换句话讲，神要祝福亚伯拉罕还有亚伯拉罕的后裔，那的目的就是要借着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的后裔来祝福世界上所有的人，所有的民族。基督徒今天在这个世界上 也是神的代言人，承受的就是一个属灵的长子的名分。神把祝福放在基督徒身上，为的就是要让基督徒能够把神的祝福也带到万族万民之中。很多时候基督徒不看重这个属灵的名分，我们看重的是世界上的一碗红豆汤，是世界上一个让我们的肉体看起来很舒服，肉体看起来很喜欢的事情。在美国加州有一个基督徒的医生跟我讲，他说啊，在这里做医生有很大的试探，特别他是妇产科的医生，有很多时候妇女来找他做堕胎，一般呢堕胎这个手术很快，而且很多人都不愿意留名字，而且呢他们很多付钱都是付现金，一付呢就是好几百块一千块的美金，就是只要15分钟就可以把这个手术做完了。他说这个时候呢常常是很大的一个试探，做基督徒的医生就要很清楚的跟他讲说，我不相信堕胎这件事情，我不相信伤害生命这件事情，所以对不起，我不能够做这个手术。那么假使你是一个不重视你长子的名分的基督徒医生的话，你怎么做呢？你可能说，哦，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生意，你就做了，做了很多，赚了很多的钱。那有一天你的牧师呢跟你讲说，基督徒应该出去做见证，应该出去传福音，应该去带人信主，所以你去了，你就碰到了你以前的那个病人，你跟他讲说，玛丽玛丽，我跟你讲，一个人若赚得全世界但是失掉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所以在神的眼中，生命比全世界的财富都还来得贵重。这个时候玛丽就回过头来问你，医生，那么在你的眼中，生命真的比全世界的财富都更重要吗？当玛丽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发现你没有办法站在基督徒的立场来为他做见证，因为你轻看你长子的名分，为了一碗红豆汤，你出卖了神给你尊贵的地位。我们刚刚提到圣经的作者在记载一件故事的时候，有四种叙事的模式：直接的叙事、戏剧性的叙事、描述还有注释，这四种方法。那么我们再用一个故事来看这四种方式怎么样交叉运用。我们来看列王记上21章第1节到26节，拿伯的葡萄园的故事。列王记上21章第1节到第4节，这事以后又有一事，耶斯列人拿伯在耶斯列有一个葡萄园，靠近撒玛利亚王亚哈的宫。亚哈对拿伯说，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做菜园，因为是靠近我的宫，我就把更好的葡萄园换给你，或是你要银子，我就按着价值给你。拿伯对亚哈说，我敬畏耶和华，万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亚哈因耶斯列人拿伯说，我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就闷闷不乐地回宫，躺在床上，转脸向内，也不吃饭。在这段故事里面，作者开始用描述的方法让我们看见事件发生的背景。作者就提到说，这事以后又有一事，耶斯列人拿伯在耶斯列有一个葡萄园，靠近撒玛利亚王亚哈的宫。这个描述完了以后，接着作者就用戏剧性的叙事让我们看到亚哈跟拿伯之间的对话。首先亚哈对拿伯说，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做菜园，因为是靠近我的宫，我就把更好的葡萄园换给你，或是你要银子，我就按着价值给你。亚哈对拿伯讲的这句话呢，事实上是相当的合理，因为他是希望能够扩展他的王宫，很自然的，你要扩展，你当然不希望跳过人家的家里，在另外一块地上扩展，所以他是希望能够把他隔壁的拿伯的土地换过来，然后他用其他的土地跟他换，不然呢，他用按照合理的价钱跟他买。所以亚哈王他的要求其实是相当合理。那么拿伯怎么样回答呢？拿伯在第3节他对亚哈说，我敬畏耶和华，万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拿伯自己所说的话，他是说， 他不愿意。不愿意的原因呢，是因为这个产业是先人留下来给他的。你知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讲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们。换句话讲，迦南地是耶和华的，但是耶和华呢把这个地分了，然后赐给这些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在迦南地上拥有土地呢，代表他们是耶和华的子民，代表他们在耶和华的祝福上面有份，在耶和华的产业上面有份。所以因为这个关系，拿伯说，我不能够将先人从耶和华所得到的产业来给你。那么接下来第四节就是直接的叙事了，作者就用很快的手法把接下去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们。他说亚哈因为耶斯列人拿伯说什么，这个作者他自己也再引述一次，就是引述拿伯对亚哈所说的话，说我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亚哈王就闷闷不乐地回宫，躺在床上，转眼向内，也不吃也不喝。我们接着来看第五节，王后耶洗别来问他说，你为什么心里这样忧闷不吃饭呢？这也是戏剧性的叙事，就是当事人自己讲的话。那么第六节，亚哈王的回答戏剧性的叙事，他说因我向耶斯列人拿伯说，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我给你价银，或是你愿意我就把别的葡萄园换给你，他却说我不将我的葡萄园给你。那这个地方就是亚哈对他的太太耶洗别讲他忧闷的原因。按照亚哈自己的叙事呢，他说他忧闷的原因呢是因为他得不到葡萄园，然后呢他说他被拒绝的原因是什么呢？亚哈首先提到说，假使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我给你价银，或是你愿意我就把别的葡萄园换给你，这个是亚哈他自己提的建议。可是呢他提到拿伯拒绝的原因呢，他说拿伯说我不将我的葡萄园给你。好，我们这里就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因为第一个圣经的作者借着拿伯自己讲的话，他说我敬畏耶和华，万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让我们看到拿伯不愿意卖是因为这个产业是耶和华赐给他的先人留给他的，所以他重视跟耶和华的关系，因此他不愿意卖。那么在第四节直接的叙事，圣经的作者也再一次承认了拿伯拒绝的原因是因为这个产业是先人留下来的产业。但是到了亚哈跟耶洗别讲的时候呢，他只是说拿伯不愿意卖，所以后来亚哈跟耶洗别就同谋杀了拿伯，夺了他的葡萄园。那这件事情记载三次的时候呢，第一次第二次都让我们发现拿伯他不愿意卖葡萄园是出于他敬畏耶和华，因为他要保有这个耶和华祝福的凭证，土地在以色列人来讲，神把这块地赐给他们，在这块地上有份的就是在耶和华的产业上有份，所以因为这个敬虔的关系，拿伯不愿意。但是到了亚哈解释的时候呢，拿伯的拒绝在亚哈看来跟敬虔没有关系。换句话讲，在以后亚哈所做的事情上面，我们知道亚哈把迦南地这块地只是看成一块普通的土地，拿伯的葡萄园对他来讲只是一块普通的房地产，没有特殊的意义在那里。但是对于敬虔的以色列人不一样，因为这块地象征神祝福的一个凭证，所以亚哈王对神的观念跟一般以色列人对神的观念非常的不一样。那么当拿伯葡萄园的故事记载到一个段落的时候，25到26节是圣经作者的注释，他用他自己的话告诉我们一个我们要知道的真理。他说从来没有像亚哈的，因他自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受了王后耶洗别的耸动，就照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赶出的亚摩利人，行了最可憎恶的事，信从偶像。那这个有点像是我们中文讲的盖棺论定啊，就是这个作者直接的指明亚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假使 在前面的这些对话、这些描述，在这些直接的叙事，在这些戏剧性的叙事里面，我们没有看出来的话，那么借着这个注释呢，作者就很直接的跟我们讲。